波音787首起空难在6月12号发生之后，印度政府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，在空难一个月之后，也就是6月13号提交了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。原文我找到了，我知道你懒不想看原文，我就怪你，帮你解读一下，内容有点枯燥，不感兴趣的注意紧急撤离。报告的编制单位是印度民航部飞机事故调查局，空难的调查方除了印度政府，还有美国民航局 FAA 以及波音、通用电气，还有英国的航空事故调查局。整份报告就15页不算多，毕竟是初步的，一共13部分，前10部分讲了飞机情况、机组情况、乘客情况、机场和天气情况以及空难现场的情况，有价值的内容不多，大部分也都是已公开的信息。第6部分有必要说一下，飞机起飞后以大约8度的仰角坠毁，撞到了一片宿舍楼。8度的仰角属于飞机起飞的正常姿态，说明这次空难没有波澜，也没有诸位民，没有人推杆和拉杆。然后飞机一共撞了6栋宿舍楼，飞机的垂尾、发动机、大翼、起落架、 APU 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，很多部件都烧得不成样子，现场相当惨烈。从扒出来的残骸看， APU 的进气门处于打开状态，这个信息很重要。 APU 的作用是什么，后面会提到。襟翼收兵组件在5度的位置，说明飞行员并没有忘记放襟翼。起落架杆位于放下的位置，说明起落架没有收，这和视频拍到的能对上。发动机推力杆处在慢车位置，这一点和飞行记录仪对应不上，因为飞行记录仪记录到推力杆一直在起飞的大推力状态。报告没说残骸和记录不一致的原因，我猜测啊，是撞击之后冲击力导致推力杆向后移动了，但飞机损毁后记录仪没有把这个过程记录上。这里说的飞行记录仪报告第11部分专门讲了，波音787分别在机身前后两个位置安装了2台记录仪，其中前面那一台不光能记录飞行数据，还能对驾驶舱进行录音。第12部分的内容就是从飞行记录仪上下载下来的，也是整份报告最核心的部分。这架飞机从7分37秒开始滑行，然后起飞，没有异常，边爬升边加速，到8分42秒，飞机速度达到180节，随后飞机两台发动机的燃油控制开关间隔一秒钟从运行变成了切断，紧接着发动机的 N1 和 N2 转速开始下降。这里补充一下， N1 和 N2 分别是低压转子和高压转子的转速，因为现在的涡扇发动机大部分都是双转子发动机，风扇、低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组成低压转子，高压压气机和高压涡轮组成高压转子，转得越快就表示发动机功率越大。在控制和监测发动机状态时， N2 转速就是个很重要的指标，它决定了你什么时候往发动机喷油和点火。同时 N2 还有一个最低值，低于这个值你就可以认为发动机熄火了，因为燃烧已经不可持续。调整发动机燃油控制开关的位置必须手动操作，因为这一步太关键太危险，而且为了防止误操作还有防呆设计，你需要先把上面的蘑菇头揪起来然后才能搬动，想误操作很难，而且一秒钟之内误操作两个，难上加难。我们再往下看报告，发动机燃油切断后，飞行记录仪记录到了舱内飞行员的对话，一个人说，你怎么把油给断了？另一个人回答说，我没有啊。供油断了5秒钟之后，发动机的 N2 转速就降到了最低值，系统认为发动机停车了。这时飞机的终极保命设备冲压空气涡轮就自动放出，开始应急发电。7秒钟之后，飞机的辅助动力系统 APU 也触发自启动，打开了进气门，也开始应急发电。8分52秒，1号发动机的供油开关又重新切回到了运行状态，就是重新开始给1号发动机供油。4秒钟之后，2号发动机也恢复供油，重新供油后发动机开始点火，飞行记录仪记录到了两台发动机排气温度开始升高，其中1号发动机的转速也停止下降，开始升高了，说明已经启动成功了。但飞机的高度实在是太低，9分05秒，飞行员发出 Mayd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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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最严重的求救信号。6秒钟之后，飞行记录仪停止记录，从8分42秒切断发动机供油到9分11秒飞机坠毁，一共用时29秒。这29秒钟还有很多信息有待查明，比如为什么发动机推力杆最终的状态和飞行记录仪记录的不一致，比如飞行员为什么在一秒钟之内切断两台发动机的供油，这到底是飞行员实在脑抽误操作， 还是故意的，以及为什么很快又重新开始供油，这是纠正误操作还是回心转意，或者是两个飞行员打斗之后的结果，这些都要等最终的报告。国际民航组织规定，空难发生后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交初步报告，空难的最终调查报告要尽量在12个月内提交，如果12个月交不了，也要每年都发布一次情况说明，公布调查的进展，期待印度能在12个月内完成最终的报告。上一次已经公布报告的飞行员想不开所导致的空难，还是2015年3月德国之翼空难，飞行员驾机撞山，整整12个月之后的2016年3月最终报告才公布，一共110页，等印度的最终报告出来后再辛苦我一下，尽量帮大家解读，那工作量会更大。好了，您能看到这儿，说明是真正的粉丝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咱下期见了。